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玛利亚传教女修会会祖苦难玛利亚的传教事迹。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举行全体大会之际，教宗接见与会者，省思了教会内职务的意义以及平信徒的角色。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塔瓦路德斯将访问罗马会见教宗。五位法国新征服为信仰作证，直到牺牲性命。圣座赠送给英国威尔士圣公会十字架真木圣牍。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平信徒因着洗礼和圣神的恩典，可以且应该投身于教会职务，把基督信仰价值带到世界各地，从而促成社会的转变。教宗方济各4月22日在接见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全体大会与会者时强调了这一点。本届全体大会的主题是在同道协行的教会内平信徒和职务。教宗首先阐明教会职务的意义和平信徒的角色，点出教会职务的两大泉源，圣喜圣事和圣神恩典。所有受洗者，不论是平信徒、圣职人员或度奉献生活者，都是基督信徒，因此每个受洗者都必须参与基督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承担起特定的职务。其中读经、辅祭和要理讲授这种已设立的职务广为人知，虽然他们与圣职圣事有关，但是履行这些职务不需要领受圣职圣事。然而教会的职务并不仅限于此，从教会初期开始便有广泛的职务与所有信徒密切相关，这一切职务源自于圣喜圣事，扎根于所有信众的普通司祭职，且因圣神赐予人的神恩各不相同，丰富多彩。教宗解释道，除了已设立的职务以外，平信徒也可以从事各式各样的任务，表现出他们参与基督的司祭、先知和君王职，而且这些任务不止在教会内，也在他们所处的各种环境中，例如家庭、移民等领域。教宗强调，教会内众多职务的共通点在于使命和服务。说到这里，教宗以耶稣的话语叮嘱众人不要自我膨胀，说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做众人的奴仆。教宗最后感谢各位与会者为天主子民的服务，并祈愿他们在圣母的陪伴下得到圣神赐予的恩典。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将于5月9日至14日访问罗马。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亚森特神父 向本新闻网介绍了宗主教此行的意义。亚森特神父解释道，我们正在庆祝三个周年纪念。首先是罗马主教与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首次会面的50周年纪念，也就是保罗六世教宗与谢诺达三世于1973年的相会，当时他们签署了一份有关基督论的协议。这份协议远近驰名，是与其他承认最初三届大公会议的古东方正教会签署类似协议的模板。再者是塔瓦德罗斯宗主教于2013年首次访问罗马的10周年纪念，以及关于加采东大公会议基督论争端结束的1500周年纪念。宗主教此行是大公合一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亚森特神父指出，以前在合一之路上重要的步伐包括基里路宗主教派观察员参加范尔大公会议，1968年归还圣马尔古圣徒，1973年教宗与宗主教的相会，以及科普特正教会与天主教会成立的双边混合委员会。目前在天主教会与所有古东方正教会混合委员会中推动的神学关系，科普特正教会扮演特殊角色，因为从一开始科普特正教会就担任共同主席的职务。关于塔瓦德罗斯宗主教这次在罗马的行程安排，亚森特神父表示，宗主教将于5月9日前往圣伯德禄的墓前朝圣，然后隔天10日参加在圣伯德禄广场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如此一来，人们将更加认识当天的科普特正教会一天主教友谊日。5月11日宗主教将与圣父教宗私下会面祈祷片刻。5月14日塔瓦德罗斯宗主教将在拉特朗大殿为该教会信友举行礼仪。该教会在意大利约有10万名信徒。亚森特神父阐明，有鉴于此行具有历史性意义，而且参礼者当然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所以授权使用罗马主教的主教座堂，宗主教不会在教宗的祭台举行礼仪，届时宗主教将使用他自己的祭台来举行科普特礼仪。科普特正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天主教会承认他们的所有圣事，并在圣体圣事和司铎职方面与之观念相同。有鉴于此行的特殊性，这次授权使用拉特朗大殿也是天主教会对科普特正教会的友爱之举。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4月22日在法国巴黎圣苏比逊大殿主持册封真福大殿，册封的5位新真福是圣卫曾爵会的普朗沙神父和耶稣圣母圣心会的拉迪格神父及其3位同伴为真福。他们于1871年5月在仇恨信仰的环境中遭杀害。教宗方济各4月23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特别提到这5位新真福。他说，新真福是满怀使徒热忱的牧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为信仰作证，直到牺牲性命。仇恨信仰是促使愤怒的人群残酷杀害这5位司铎的主要动机。这5位司铎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尽管有机会逃离巴黎，但他们宁愿留下来履行自己的司铎职务。在监禁期间，他们继续祈祷并为囚犯听告诫。为册封真福品程序而收集的见证令人感动。圣座丰盛部部长 塞梅拉罗书记说，这些见证告诉我们，五位殉道者是如何面对死亡的。书记引用了几段见证，比如陈福普朗沙神父写信给他的弟兄欧仁说，我不悲伤，我向你保证，我为所有人祈祷。陈福拉蒂戈神父在给他的掌上的信中写道，我体验到上主是多么好，他是如何帮助了那些为他圣名的光荣而接受考验的人的。塞梅拉罗书记最后指出，这五位新真佛殉道150年后，他们的见证继续存在。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在近日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证实，在庆祝威尔士圣公会成立100周年之际，圣座在本月早些时候将一块定耶稣十字架真木的圣牍赠予英国国王、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查尔斯三世，以表达普世基督信仰的大公主义精神。这块定耶稣十字架真木的圣牍最近几天已被运送到伦敦的圣詹姆斯宫王室小教堂，随后英国的媒体对此做了广泛的报道。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1896年，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的会线获得传信部正式确认。这个好消息的来到也开始了创会人苦难玛利亚生命的最后阶段。修会于同年的11月在罗马举行了总会议，苦难玛利亚亲自领导退行，作为会议的序幕。大会的主题是团结合一，这是他经常默想和教导的中心思想之一。他说，我越前行，天主越在我心中咏唱合一的美妙，我愿意他成为我所爱的一切的印玺，因他反映出无限天主的美善。美善合一，两者之间联系依然坚固，有如他在1856年首次体验天主一般。当年的总会议正好说明这一点。参与会议者虽来自许多不同的地区，他们绝无异议地同意选择的准则，并按各地区的需求予以回应。获得确认的会线已规定准则，往外地传教甚至最危险及最遥远的地方，且到最贫穷的人群当中去。这些准则是以自我奉献为基础，这也是苦难玛利亚不断提醒人的，将整个自我奉献并结合与基督的牺牲做朝拜的祭献。这伟大的圣召对他来说在修会内驾驭一切之上，而传教生活只是他的后果。总会议在亚西西结束，并决定在天神之后小堂的影子下开设一所会院。最后遣散之际，会主给予与会的代表们炙热的临别赠言。他向大家说，今天我感到一个热切的愿望，愿意用福音中圣伯多禄对瘸子所说的话给你们说，银子和金子我没有，但把我所有的给你，起来行走吧。真的，金子和银子我都没有，但把我所有的给你们，我将整个的我给你们，尽管有我的十字架、多病的躯体和可怜的遭遇， 但是你们起来行走吧，我恳求你们跟着耶稣走吧。总会议之后所设立的会院给大家说明所选择的准则，在非洲不同的地区开设两间医院，都是同样的次贫的地区，一所在刚果的波马是回应比利时政府的呼召，另一所在莫桑比克的比纳是回应普国政府的呼召，而在地球的另一边的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圣罗伦斯市，那里的人口属印度的混血儿，有当地的主教要求设立会院，他是无殿圣母修会会士，他关注青年及儿童的教育问题。1897年有另一类呼召，对将来的选择他占有特殊的地位，即照顾麻风病人。连续三次有巴黎外访传教修会的神父向苦难玛利亚呼吁，他们是在缅甸和日本传教的。修女们立刻回应了，十分踊跃，麻风病人岂不是最受到排斥和贫穷的人吗？而雅西西圣方济各的圣召不是由轻暴麻风病人而诞生的吗？他岂不是在雅西西平原上遇见的麻风病人身上看到基督的面容吗？不过为献身投入如此令人厌恶的职务，苦难玛利亚只愿意志愿者去回应。9月10日他发出一份通告书，呼吁并盼望得到6名志愿者，可是他接获1000封的回信，他将名字登记列成册子，并称之为我的金册子。1898年间在缅甸仰光和曼德勒设立了两所麻风病院，另一所在日本的比瓦萨基，那里赤贫的情况延续了几年。1898年奥地利开设了初学院，在杜林开设了总务院，蒙古的一位主教要求在他的教区内开设会院，但后来也添加别的工作，一个做地毯的工厂、诊所及教理讲授处。在普属马德拉群岛也由于推动朝拜圣体之故，有投身于社会工作的平信徒向修会要求设立会院。正是在此期间，苦难玛利亚越来越关注公教社会工作服务，他在欧洲的旅程中要在大城市的最穷的地区设立会院的心愿令他常与那些投身社工服务的公教人士接触。在法国他定期与利安哈梅尔接触，他在罗马接待他的工友朝圣团，他也派遣修女到他的工厂学习纺纱织布的技术。在瑞士他与富莱堡职工联会的公教徒有联系，此联会是社工组织的先锋部队。加斯巴迪居廷是一位社会学家，是职工问题的专家，从会主的信件和他的关系可以看到他们在同一领域中有着共同的看法和理想。苦难玛利亚去世后，加斯巴做了以下的见证，他说，别人要靠长时间的研究才得到的知识，而苦难玛利亚是靠他内在的心智获悉这一切。他知道社会性的问题以他的铁腕紧抓着我们整体的文化。身为圣方济各的真女儿，她极力为社会公益而工作，一如方济各她为贫穷及弱小者介入调停。在一篇默想题材中，苦难玛利亚也审慎地表达意见说，愿我们做被轻视者的朋友，支持公正高尚的目标，并与所有维护真理者携手合作。他经常关心如何以行动表达他关注社会公益，特别是妇女的地位令他在修会所到的各处起主导作用的原动力。不管是在印度或巴黎，在中国或富莱堡，他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设立工厂， 让妇女可以学一种技能和接受合理的薪酬。这做法让妇女们备受承认与尊重。除了这些工厂外，他鼓励开办职业学校，以延续小学的教育。他说，我们天主教人士对青年人在其决定性的时刻过于忽略照顾他们。在我们的学校内，我们保护他们和为他们做好准备之后，在他们开始独自在社会中生活并寻找自己的路向的时刻，我们就让他们离开。他的信件充满此类的反省，而方济各的影响力也不凡。那时正好是方济各第三会至大集会，聚集了无数的各方人士一起研讨社会的问题。1900年给苦难玛利亚带来他认为是天主自己对他的工程盖上的印章，即殉道者的恩宠。山西太原府犬匪之乱引起传教区内的大屠杀，两位主教、几位传教士、一群国籍的教友和前一年来华的整个团体的修女。他泪流满面地说，现在我可以说我有七位真正的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他们的殉道本身就说明这一点。因着他们的圣召，他们以自献为教会及救人灵，他们一直奉献到底。不久之后他说，我似乎不像从前一般，我无法表达以下的思想带给我的感受。我是七位殉道者的母亲。1901年，别的忧虑又出现了。在法国的国会正讨论有关社团的议案，法案中的一章说明修会团体无权自己建立社团，除非获得立法权威者之授权，未经授权之修会会士不能当教师，而他们的财产亦隶属国家管辖。苦难玛利亚曾多次奔波，尽力设法挽救修会。由于修会的工作属于海外的活动，他盼望可免除法律的限制。为了替修会做辩护，他毫不犹豫地拜会华德卢梭总理。他是个著名的反神之者，首相也羡慕苦难玛利亚，且在他任期内一直保护他。这威胁并未终止，只是延后而已，但这实属严重。当时远房的传教区仍依赖初期在法国创立的后勤基地沙德莱、巴黎、马赛、万福所提供的资源。如果这些会院的工厂要关闭，同时要停止出售产品的话，怎能供给许多传教区的日用粮呢？同一时期，另一次风暴又在普国兴起了。随着报界的一次反神职的运动，政府从新颁布18世纪所颁布反修会的法令，首当其冲的是在里斯本创立不久的省会院，而团体该在三小时内解散，所持借口是修会自称传教修会实属不当，而修会正在准备在几个普属地区创立会院，如莫桑比克、马德拉和澳门。在这如此多的冲击的情况下，苦难玛利亚缺乏拉法厄尔神父的支持，最少变得难与他接触。拉法厄尔神父重新被选作他原省区的省长，因此他已经返回法国，在那里南修会也遭难。一如20年前，他得重新设法遣散各团体。他的离开使苦难玛利亚处于孤立的境况中，他感到极其的痛苦。但他传教的冲动并不因此减弱，但在1902年间，他设立了七所会院，新一组的七位修女并被派往中国山西太原府，重新燃起从殉道者手中落下的火把。一位年轻的意大利籍修女玛利亚·雅颂达是其中的一名，几年后她死于斑症伤寒，深受当地居民的敬仰， 1954年末随殉道者之后荣升真夫品。同一年在瑞士又开设另一个会院，这是为将来给予苦难玛利亚希望。有幸得到弗莱堡州一位立法会议员乔治·比顿先生的支持，可以开设一所附属当地大学的科技学院的科技学校。传教修女可以在此接受高等学科的培训，包括艺术史、工艺、图案设计等等，这样随后他们可以将这些传授给他们所被派往的各个国家。在苦难玛利亚的心目中，常常关注准备修女们适应传教的生活。同时他继续派遣修女往外传教，不只是设立新会院，他还得维持及发展已存在的会院。在1902年曾提到，单从马赛会院出发的已有38次的派遣往亚洲及非洲。哪里有事情要处理，苦难玛利亚就亲临其间。他的信件可让我们跟踪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底部、离境、健康情况、忧虑、希望，真的是他像一般秘书修女口授文稿写成的日记。这些信件都是寄往那些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分散的各团体，正好在团体间维系母爱与守住之情，以巩固合一的精神。为一些较为重要的事件，他会采用不同的文件写通告及公函，内容都丰富和详尽。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多耶稣基督。